Silenzio, amito fo.第九会是一个从信解行政，是真正实际去做正验跟参访的一个过程。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给各位讲的是说，我们是在士多林，那么是在士多林这里呢，那么举办当时的这个法会，那么会主呢是如来，是会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鼎鼎的重要人物呢，那是文殊菩萨。所以文殊菩萨出现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呢就知道说这一位引导的导师呢已经出现了，所以就跟着他呢，那么文殊师弟童子呢大家南行。所以大家南行的时候呢，那么文殊呢，那当然那么南行了以后，就根据就这个来到了这个浮城啊，那么浮城呢，那么到了大塔庙，那么从大塔庙那边呢，那么开始呢就接上了这个文殊这个善财童子。所以善财童子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文殊呢他自己有神通力呢，就看出这样这一位这么纯净的一位善财，那么是一个最值得大家做榜样的。那么其实呢，善财童子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才真正证悟的呢？不是，善财童子只是在这个地方扮演这个角色，就在这个法会里头，所有研讨会里头的每一位菩萨都已经是成愿再来的啦，包括善财都是成愿再来的，所以他现在变成善财童子啊。那么在浮城东往南行，来到了大塔庙，现在在这里听了这个佛法。所以善财童子呢，在听完了文殊的这个给他的一个开示以后呢，他就南行呢，那就这个开始参访啊，这个德云比丘。他去参访德云比丘的时候呢，他是跟他文殊已经把所有的佛法的大要已经讲清楚了，所有的东西就在这个能够真正的能够住进其意上，就只有在我们能够住进其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一切自治呢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出来。人要使自己活的是一位觉者，修行的佛法就从静其意开始的。所以你一见如果啊，那么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静其意，是诸佛教。其实这四个字其实也可以说是已经，这东西就是从华严里头直接就可以看得到，它事实上也是华严的教理。那么现在呢，这个懂得这个道理，他就跟他讲说，你继续往南行，你去问问他们是怎么样个修行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来一个环岛旅行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读完了以后最后来一个实习一样的。所以老师完了以后有一个实习，护理人员呢在他学校毕业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去实习，那医生也要实习，就是说最后就是有实习来告诉他，你往南走有一个德云比丘值得你到那个地方去的。德云比丘在哪里呢？在妙峰山。他终于找到了德云比丘。德云比丘受他的一个法门是什么？德云比丘就是念佛法门，是不是？是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你时时刻刻你念心里头，心里面念着佛是很重要的，哪一件事情不需要警觉的有这个念佛这样子的啊一种修持呢？我们念佛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呢是我念佛的时候跟阿弥陀佛感通， 啊，我过去给各位谈过这事情的。你有一天旅行，人生的旅行完了，你要下了这个无限长无限宽的火车啊，你人生已经到了终点，要下车了。你要下车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念过佛，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根本从来就没有申请过要出国的，到哪一个国家去都没有，没有办呢。那你现在到那一天被推到机场的外头，请问你到底是属于哪里的？那很简单，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你，那你就是掉在半空中，那你只好去当海盗好了，你还是当游魂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念佛的时候，先细念的佛界，细念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有这么多十方法界，为什么独独要念西方阿弥陀佛呢？因为它跟我们娑婆世界的缘最近，它本来呢就很像是一个补习班，它是要我们去那里经过补习以后，而且保证班，让你一定可以考上，就是这个意思。你成佛是到那里成佛，但成佛以后并不是住在极乐世界，你要弄清楚，成佛以后是十方法界都可以到，不是住在那个极乐世界，而是因为你念佛，你同时修另外一个是义理，就是我们不依语的那个义，也就是法义。你修念佛，佛是觉者，你要当一个觉的人。做一个觉者呢，你自然而然的，你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你能够醒觉到、警觉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种种的事情。其实我长年累月的经验啊，我确实一点都不保留的给各位讲，如果你会碰到一些烦恼，你会碰到一些困难，完完全全都是因为你自己不是一个很善于察觉问题在哪里的人。有时候你会把很多不相干的东西全部通通牵扯在里头，你说问题怎么会这么多？其实没有，只要你肯去面对，只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淋漓尽致的，就很一下就可以把它处理掉的。但是我们处理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到问题的核心，也没有觉察到我用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觉者。所以念佛的时候是心系念的佛，一个是法界的问题，一个是义理的问题，使我们自己常常是一位觉者啊。我们有时候在跟我们的同事相处，这个同事呢，他什么事情呢都推给你，有什么辛苦的你通通给你，有什么好的我来，哪里地方可以抢到一点功夫他占第一，很奇妙的。校长啊，主管啊，什么院长啊，他常常就疏忽这件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很难过的是，我到底有什么价值？我辛苦了半天供人家抢走了，校长也不认识我，我跟他讲阿弥陀佛认识你啊，他最清楚了，所以你不要慌，不要难过了，你要清楚的这事情，你察觉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有很多人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们都对你态度非常恶劣，以至于让你觉得很难过？到底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落井下石？终归你有一个井，他才会落井下石啊，要不然他就不会落井下石啊，你得弄清楚才行啊。所以你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不要掉落那个井，才不会落井下石啊。还有一个是你不要跑到那个井的那个陷阱里头去啊，这也是我们自己要察觉得到的，不要老怪别人啊。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人生是一个不断的负责任的事情，你越肯愿意承担，肯去担当，越能够负起一点责任的这个人，他就有越多的自由，这件事情叫做觉者。如果你不愿意去负担你这个责任，你说这事情不应该我负担，可是你已经做这个工作，你不担当也不行啊，那你不愿意，最后你也愿意只好把它承担了，可是你 很不心甘情愿，你很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察觉到这事情本来你就把它做完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痛苦呢？你想想看，况我不给单，你已经都做了比别人很多事情了，你又惹来这么多的憎恨跟心里面愤愤不平，你说你要来找郑老师，郑老师还有什么话说呢？郑老师只能跟你讲说踢开他，不是踢开那个工作，是踢开那个烦恼，不要让他压得那么重，就这么一件事情嘛，是不是？这是一个觉醒的问题，你是不是能够察觉到他的问题啊？我们有时候你也要用察觉，察觉什么？比如说我们平常家居的生活，在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家居生活，可是在家居生活里头有些事情你也要察觉。诶，最近小孩子怎么回来都不跟我们讲话，你要察觉。以前小孩子门都是开开出去，怎么老是把门锁着，是不是？那你不要像一个 spy 啊，或者像一个什么呢，在偷窥啊，窥视啊，然后他里面在干什么东西，又装个录音机来录好了，都不需要。你只要怎么样，你要察觉的警觉的知道我们的孩子是如此，我们很自然的跟他谈天，吃饭的时候，诶，是不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侧家旁及也就了解了，你知道，你警觉得到，所以很多的事情都容易解决。最怕的是我们没有警觉，所以法义上佛就是觉的意思，觉就是觉察到真相，那才行的。所以念佛的法门是第一个，是得云比丘。可是第二个，我们讲海云比丘，他是住在海边，他住海门国，就是海边，他经常在海边旁边的散步，哎，他并不是只是散步啊，他是一样工作，一样的要出坡，一样的要去生活，但是他有时间可以常常在海边散步，哎，他常常看着大海，大海就给他一个很大的启发，心胸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深远，这就是大海。就因为这样子呢，他有一次心深度的觉悟，他的心灵突然间开阔了，那么使他的生命真正能够实现了，有如一个现一个大莲华，所以如来以莲华上加福座，其实就是他自己在莲华上做加福座。你看我们学佛，就佛陀是很善于比喻的，他把生命的过程当作要开一朵花，把生命的圆满结果当作一个果子，所以它叫做果报，生命必须要开这个花朵。所以妙法莲华经为什么要用花，为什么要用莲花来代表这生命的开放？你现在看看这莲花，它是不是做的就是开放着的，就是要开放，你千万不要不开放，你要开放，开放的时候心的你的心就开了，是不是？你好好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你说我那些做完了以后这么干完呢，这么干完，你是在干什么了？干脆不要做好了嘛，啊？那你说我不做，我不做也很不干完，那个花既不开又不亮，那更严重。所以各位你要认清楚，他其实佛祖是这么简单的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在佛桌上要供个莲花？就是你常常看着莲花，让你知道你到底今天开心了没有？就这样子，你的家庭、你的办公室的场所，如果你在做有人是主管，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办公室弄成这样子僵化的哈，啊，好像层层分明哈，啊，僵化的一点乐趣都没有，好像。如果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这样子每天很严肃的样子，好像就不认真，那你才是个大傻瓜。你一定要注意，人本来活的就是快快活活的，把事情做好又可以快快活活的，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自己要把自己安在一个主管那个位置上，像一个泥菩萨的像一样，你这个大傻瓜了，那可不必这样子，要把这个办公室的情的那一份精神，那种活力，那种主动性带起来，要鼓舞起来。在家庭也是一样，你看有的爸爸妈妈 有多糊涂呢？他小孩子跟他讲，他说我这一次考试没考好了，要考几分？模拟考才考550分，这个爸爸妈妈紧张了。要考第一志愿都要600分以上呢，那你550分，那还差得远呢。到这里已经讲的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吧？对，讲完了，好好用功哦，好了，是不是？可是小孩子要走的时候哈，他哼起歌来了。那你他跟他讲完了以后，小孩子从他那里要回到他书房去的时候，他哼起歌来了，他又把他叫住过来，考550分还好意思唱歌？请问考550分难道要哭才行吗？没有察觉，我没有察觉生命本体是什么，我没有察觉。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没有察觉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心量太狭小，你整个的注意力只注意到一个550分跟第一志愿之间的问题，你没有打开你的心胸真的去看生命是什么。你不觉得吗？你现在都已经是成人了，我现在请问你，到底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有几次是考100分的？不要讲考试的分数，在你的日常工作上你到底是不是每天都考100分？在你平常你的情绪待人接物上，你是不是每样事情都很顺利？在你的身体的健康的保护上，在你的待人接物上，是不是都很好？没有，我们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愁眉苦脸，连一点笑容都没有呢？除非是傻瓜，那要不然就不要这么做。那傻瓜当然就是愚蠢，就是无明呢，无明就是烦恼啊，所以我说傻瓜也没有错啊。那么好，海云比丘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如海一样的宽容，在这海里头，无论是波涛怎么起，海的底下是平静的。无论这个海啊，你这个地方你所看到的，它是这个今天是平静的，但是或者是今天是波涛汹涌的，但是它一过去，马上又回到了非常平静里头。所以，我们华严里头讲叫做，这个海印洒美的意思是指心里面平静的时候才能够映彻一切种种的事相。那么所以呢，他跟他演说的一个法门呢，就是这个宽广的，他呢能够带入我们啊，入不可思议的那条路，那就是演说普眼法门。因为普的意思就是宽广的意思啊，这个宽广你就有一个智慧之眼，你能宽广，你的心胸也就开阔。你能宽广，就是有一些失意的东西，在这个宽广里头，现在你就觉得它一点都不，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啊。你看看一艘船有多大，比你家住的房子不晓得多少倍，可是它飘在海里头去的时候，远远一看，一点点而已啊。那何况说整个海有多大？你会变得它非常的小，你那一些烦恼的东西，那些不如意的事情被消化掉了，相对的就变成它微不足道了。所以各位，你也可以让自己变成非常痛苦的过一辈子，你也可以让自己过得非常快乐的一辈子，你可以这么做。你不信你试试看，你把你的工作辞掉了，然后每天在家里在烦恼什么东西呢？烦恼自己的不健康啊！有一位妈妈哈，她更年期了，她跟我提到这个事情，她说我身体越来越不舒服，我几乎很难过。后来我想想，我也可以退休了，我就干脆把她退休了，然后呢，把工作就没有了。结果我发觉啊，严肃情才多。我每天在担心我自己的身体啊，起的时候有时候一会儿心悸啦，一会儿是某些问题出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两颊发热啦，也是腰酸背痛的也有啦啊，反正都有，还发汗的啦，燥热的感觉啦都有。他说他现在发觉全身都不对劲。我说对呀， 因为你是很专心致志的来生病啊，你把你的工作辞掉啊，是专心的来生病的，那当然就要病得很惨才可以啊。他说对啊，那我说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我说要准备怎么办，我不晓得怎么办，我才请教老师怎么办。我说去做义工嘛，反正你现在也有领月退休金嘛，那你也有生活没问题嘛，那你就多做一点布施嘛，啊，到哪里去做义工？我说多得很，看你要去做哪里，多得很，是不是？医院里头也要义工，啊，有的幼稚园里头要义工，托儿所里头要义工，这个有很多基金会里头要义工。我说很好啊，你就去找义工的工作就行了，一定有很多义工可以做，只要你想做就有。我跟他开个玩笑说，你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也可以做义工。那你们家附近的那个公园啊、马路啊，你常常去扫，那更是了不起。他说工作都不想做了，把它除掉了再来扫地。我说那你就专心的生病吧。人的生活的面突然本来是宽广的，你现在不愿意去宽广，你把自己集中起来，你不觉得吗？你拿一个小小的一个孔子，孔子的一个管子，然后你来看一个芝麻大的小的东西啊，米粒大小的东西，它已经占满了你所有的空间了，对不对？来看的时候，可是你把它拿掉以后，你会发现哇，这么开阔的地方只有一粒米有什么关系？你会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自己把它关闭，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孔的时候，用这个孔来看一个芝麻，那个芝麻对超你，那个芝麻就会把你压垮。所以你要当心，人要学学海云比丘，他就是心地，所以叫自地智。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那就是善位比丘。什么是善位？这一位比丘是他呢，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一个聚落临海岸，他住的地方也是在跟海边。那你可以知道，一个住在海边的人是常常受到宽阔的海的影响的。可是很妙的是，他不是看海，他是看什么？他看天空。所以呢，他以空中往来经行，无数诸天恭敬为老，善诸天华。他是往来啊，蔚蓝的过了太空，这还比那个海更宽大，更不得了了。所以你看看叫善位比丘，他修的是这个宽概括的东西。我们是很妙的事情，这两个修行者所用的法门几乎是很接近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前面的这一位这个海云比丘呢，他只是告诉你宽广宽阔的心量，是不是？可是后面的这一位呢，却告诉你在宽阔的里头却有规则，没有规则你就不知道怎么走。你看沙漠是宽阔的，你没有罗盘你不会走，海是宽阔的，你没有定位仪，没有罗盘，没有这个电子定位的这些设备，没有导航设备，你会有问题。在空中飞行，你没有那些基本的那些电子仪器的设备、雷达的设备，你根本这个飞机没办法飞，你会一定会走失，而且会摘下来。有一天当这个天是蓝的，一点点水汽都没有，而海也是蓝的很美的时候，飞机飞到最后海连天，天连海，还自己不晓得自己是在海内还是在天上啊。那是飞行员真的，他们会跟你讲过有这种奇妙的经验哦。当然定睛看一看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可是翻几圈以后就会搞不清楚。所以你看了飞机好好的，怎么突然间翻几圈以后就栽到海里头去？为什么？他在海上战争他没有经验，在路上在黄土高原上战争的飞行员，你将他到海上去空战，他会输掉。为什么？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可是在海上空战的那些人，在他黄土高原上，但他也不见得能够那么容易。所以人必须要建立规则，那个规则的东西叫什么？叫戒律。所以善位比丘呢，就是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定你这个位， 所有的纪律的东西都是为你定位的。你看电脑里头的那些程式就是为这里面区隔来定位的，把资料处理以后也是定位的，都在归纳的。你一定要注意，那个三位比丘事实上他所修行的东西就是戒，以戒为师，是以戒作为他的修行的主要法门的。可是你们过去啊都讲说戒好像只有五戒，都以为说好像戒啊就是限定这个东西不要做，我们一谈到五戒就是不杀嘛，不盗嘛，不淫嘛，是不是？不妄语，不饮酒，都是不嘛，不就是戒，你不要超过就好了嘛。那他们有人呢就这样讲说，郑老师啊他把这个戒他解释得很好，他把它扩大的解释变成戒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思考习惯，他们以为是我创造的，他们弄错了。我是从经文里头来，我没有超过经文的任何东西。经文里头你这个可以，你可以去原文里头你可以翻出来，他讲大悲戒，讲波罗蜜戒，讲大圣戒，讲菩萨道啊，相应戒，讲无障碍戒，讲不退戒，讲不舍菩提心戒，讲常以佛法为所缘戒，于一切智常作意戒，如虚空戒。你说这些戒是叫他不要吗？不是，以这个作为生活的效法的规律。所以我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不是我去延伸去创造，这哪是说佛法，是完全照佛法里头的东西，然后我们来做这个解释。所以你再从这里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释成说，戒确实是一个好的生活的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思考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的。你有了这东西你就能定位，因为戒本身是一种工具，你有戒你就能够维持方向，有戒律就能够处理资讯，有好的思考的这个戒律你就能够思考清楚，你就当个觉者，你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情感，能够了解掌握自己的情感，那当然你也可以很好的让自己的生活会处于一种善位的地方。所以叫善位比丘，你要看清楚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戒的问题各位一定要注意到，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去现代人去做多方面去做思考的问题。所以你如果把戒解释成说死死的几个东西，戒本身就没有什么值得那么样子的，而且你也会觉得它好像很难，而且觉得它很狭隘。你知道律宗就是以戒作为整个修行的，但律宗呢它是戒律森严，你看起来好像是这点不能做那里不能做，不是，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你要这么做你也要那么做，所以定位的规则在那个地方。而且戒而无戒，也就是戒并不是刻板的戒，是你随着世事是无常的，在这无常的过程当中，你是必须不断的建立好的戒律，才能够去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你现在你说过去啊，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头哪一个人会紧张？没人会紧张。可是现在在这个工商社会里头每一个人都很紧张，紧张本身我们就要去调整我们的紧张，所以调整紧张变成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戒律，我们调整不好我们会崩溃，是不是？不一样啊，环境在变，过去的经济生活很简单，主要去工作，一物一物也就算了，顶多用一点钱，那种钱铜板钱啊，有几个铜板钱就已经是很富有了。现在不是，现在你必须要学习用钱的基本的能力，要教小孩子如何用钱，要教小孩子如何在用钱里头他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于他整个心灵上的问题。你一定会这么说，教小孩子用钱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就教他用钱就好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小孩子的用钱有时候会拿用钱来跟人家比，有时候会拿用钱这种冲击来疏解自己的压力，有时候用钱这种东西呢来表现哈自己呢对别人的抗议。我们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内心里头都有一位钱老头啊，而这个钱老头在决定他的用钱。有的人会变很吝啬，有的人会挥霍无度，有的人花了钱又会很心疼，有人花了钱又会觉得愉快， 有人花了钱花得很得当，有人花钱花了不得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生活的规则。有了这些规则的时候，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是我们人生里头很重要的，这样会使我们没有任何的障碍，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就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你说工程学上所解决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一些物理的或化学的数学上的那些公式，它是不是纪律呢？它就是纪律，纪律就是工具，我们用这些工具呢来解决我们工程上的问题。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讲人际关系，我们要讨论人与人之间如何运作才能够使自己的人际关系啊会比较和谐，不会冲突。那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人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人际关系，跟同事也好，跟家人也好，我们都必须要懂得彼此之间如何回应应对之道。要应对之道也有几个基本的规则要把握好，比如说第一个啊，你在表示别人你要回应别人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能批评人，你要对事不对人，你不要老对人，你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你都不能够对人。你给小孩子找来，你跟他讲我看你没希望了，对人，然后跟他讲没关系，慢慢来，事情总是可以做好的，对事。就是这两个人差别就很大，一个是教出一个主动的愿意锲而不舍的孩子，一个呢是把他的信心给他敲垮的，有方法，又是对人我们不对事，我们是对事不对的人。第二个，我们叙述一件事情很清楚，但是我们不做评价。我们一讲话呢要鼓励，现在的人都说要多鼓励小孩子，也要多鼓励先生或多鼓励太太做一点好菜，多鼓励先生哈，对自己体贴一点。好了，你那鼓励的方法如果说先生你真是一个好先生，灌迷汤那不行，那有评价。那你就跟他讲说你真的考虑到我，我好高兴，是不是啊？你此刻让我感觉到很温馨。你把你的感觉告诉他，他不是评价，是不是？那么自然而然，这人与人的人际关系是会觉得很好的，因为我们是在叙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在批评一件事情，我们把我们的感觉告诉他，而我们不是去给他一种评价的东西，我们不是，我们也不去说他的人。你要注意到，你讲话的时候，你的音调语言很重要，是不是？你看，你表达一个你对对方的赞美跟爱，你的措辞只占7%，你讲的再好听，你只表达了7%而已。可是有38%呢，就靠着你在讲话的时候的那个阴阳顿挫的音调跟音韵，你一定讲说老师我有一点沙哑，那我这30几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你那个诚恳的声音，它跟你的那个沙哑没有什么关系的，是不是？一个人很诚恳的时候，那个语调自然而然你觉得说他真的很徐缓而有力量啊，你那个很飘的啊那种东西，像这个峭壁上的一点点那个小瀑布哈，几滴水那不算什么啊，所以这个他就表达了这个部分。另外是你的表情，你的表情是如此的认真，你的表情是如此的感激之情，再加上你的仪态，那个表情加上你的肢体语言，那个部分表达了55%，所以你等着瞧吧，那些东西它全部都是一些基本的规则。你要把握这些规则啊，你回去要跟你的太太讲说，太太我真爱你，你也得要表达的好，那也是戒。你要跟你的先生讲说啊，我好喜欢你，也要表达的好。为什么？因为那有规则可循。也就是说，事实上如果不是谈这些问题，佛陀为什么叫我们要爱语呢？爱语就是说我们表达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方式，而这些方式是我们应该能够去掌握去留意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戒律，我们就会解脱很多的烦恼。 我们要解脱烦恼也本身也需要戒律，我们要去成就一切自治也需要这些基本的这些工具，这些戒律你是需要的。我有一这几天有一个妈妈跟我谈这事情，她说郑老师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告诉我几个规则啊，我回去啊一定照做信受奉行。我这被我小孩子弄得已经很苦恼了，我的小孩子念高中，我很苦恼了，你是不是给我几个简单的规则，我一定照你的做，我已经弄得实在是很辛苦了。他告诉我他的小孩子有多难教，他小孩子有多少麻烦。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我说三件事情，三个规则，请你对管教高中的学生你要把握，高中高职这段学生，第一个绝对无论如何不起冲突，这是你第一要守的第一个规则。你跟你念高中的小孩子你去跟他起冲突，你才是一个大傻瓜。为什么？他冲突的时候声音比你大，你要抓他的时候他力气比你强，对不对？他说不理你，他一拽就走了，你叫也叫不回来，所以你去跟他起冲突，只有你自己突然制造更多的痛苦啊，说一些心酸的话，除此之外你别无好处。所以那一件事，而且也没有产生教育的效果，最后只有更痛苦而已。所以第一件事情不起冲突，我跟他解释你要注意，那不起冲突要有方法，不要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冗长的话重复的训斥容易起冲突；第二个，算旧账容易起冲突；第三个，批评而非陈述，你老批评他而不是陈述会起冲突；第四个，情绪失控会起冲突。这四件事情你相信不相信？他说老师这几点通通我都办到了，他通通办到了，所以他常常冲突。我说对，所以要改不起冲突，他通通都办到了，他冗长的说话重复的训斥，他说我办到了，所以才会冲突嘛。那第二个算旧账，对，我每一次讲了我都很不放心，所以过去的错误通通一起来，所以算旧账。第三个批评而非陈述，我总是跟他讲像你这样子将来怎么办，一会儿说他讨不到老婆，一会儿说他书读不好，你看怎么办。第四个情绪失控，很难过就讲错话。对，我说你要避免这四件，这是纪律，这是四戒不是五戒，你要注意，他就会产生冲突。哎，他讲一讲他说对，那他就把它记下来。我说这只是一条，第一条，第二条你要懂得沟通的技巧跟管道，沟通一定要有管道，而且要有技巧，不是只有沟通的技巧，一般人只讲沟通的技巧，这是错，这是 只对了一半，要有管道。我说你要跟人家沟通，你在家里要跟小孩子沟通，要跟家里的人沟通，一定有什么，有家里聚会的时候才有沟通，你不会无缘无故站在家里的某一个人在他房间，你站在门外啊，我跟他跟你沟通讲话，这样没有，那只是在表达一个意思而已，不是一个真正在做沟通，在协商一件事情呢。那你要怎么办？我说你家里头你有没有吃点心的时间啊？有吃点心的时间那是很好的，边吃点心边培养大家沟通的那种管道，管道是要培养的，不要一在一起吃点心就要骂人汤喝大声一点，你说他像猪这个吃东西慢一点吞把它塞满了，你说他像猴子，这不行的呀，这不对的呀，是不是？你要注意，就是我们呢要培养有一个情趣，有彼此之间互相可以依赖的一个管道。那个时候只要坐在那里，大家都会比较欢喜，就因为比较欢喜，所以你才有机会跟他讲说：“太太啊，昨天那句话你真的让我好伤心，或者先生啊。”昨天你讲的那句话让我真的，我感觉到当时感觉到无地自容，你才有机会吃饭了，不谈这事情了，但达到了，已经把事情讲完了，但彼此之间都会进步，有错误要改，可能不是我们，不是 我们要叫人家改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好像在训人一样，找他出来，我告诉你，你昨天那叫什么样子？吵架嘛，这什么沟通呢？吵架，你不懂得这个戒律，你没有这个戒律，这么宽广的生活，你要把它弄成会冲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戒律啊，也没有工具，没有方法，没有定位，它才发生这个问题的。有效的沟通，一定要有沟通技巧，有沟通管道，这很重要。沟通的时间、地点和气氛是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就如果以拿我的家的话来讲，我们家我们是吃过饭以后，我最喜欢家里那个杯盘狼藉的那个样子啊。太太说要收的时候，我说慢点慢点慢点，现在讲话讲的最好，继续。哇、哦，谈得很高兴，那是管道，但也是时间，而且是一个气氛。我们还有一个时间很好，吃点心。十点多的时候我就开始打锣了，有没有人要点什么东西的？他们有人讲，我就要吃一个饼就行。一个说可以，我们就泡一点东西吃饼。你吃不吃？我当然也吃，我绝不落后的。我绝对不会因为怕胖哈，我就不吃这一餐。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沟通，是一个有情趣的东西。你可以吃少一点，你可以陪着他吃，你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听，就有机会可以听到他想跟你讲的东西，那是一个沟通。所以你要建立这样子，有时间、有地点、有温馨的气氛，这是要的。第二个，我刚刚讲了，对事不对人，说话清楚有重点。第三个呢，不批评，但呢要说出自己的感受。如果他对不起你的话，你不要批评他，要说出，你只要说你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了。哎，你讲那句话，当时我觉得无地自容，或者是你当时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好难过，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讲着，你讲那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你那个脸像什么嘴脸？哎呦，这就是对人呐、而且是批评对外的。你要讲你自己，啊，注意你的肢体语言，你的肢体语言在影响啊，所以你要特别留意这事情，在表达你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你也要留意。措辞中表达了7%，要记得啊，那里面的声音的那个音呢，它代表了表达了38%，但是你的表情跟肢体语言却表达了55%，就是要沟通，有沟通的技巧，但你要沟通的时间跟地点。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你要教一个高中的小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又是沟通又是不起冲突，你不就软头轻骨不行。坚持原则，但是坚持原则要怎么坚持呢？你要有耐性去坚持，就是不要起冲突，但是这个原则要抓的要磨。为什么？因为高中的学生他们一会儿要这又想要那、一会儿这种意见一会儿那个意见，那你就坚持原则，你不该买机车给他，你就不要买，要坚持。但是呢，你要磨，要有磨功，耐性慢慢去磨才行。他说：“你不是上次讲说要买了吗？”我说：“是啊，我现在正在考虑啊。”我觉得说你骑出去那个抓到的时候，这样子你就有一个按在那个地方，对你并不好啊。他说：“我不会啦，我们那是走乡下小道学校，我只要到学校，别的地方不骑啦。”哦，那我再考虑考虑好了哈，你好好念书磨功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就是磨，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原则，不能够到最后他有一天又骂你了，骂完了以后你又回去，你又卖，又去买给他了，那错了，他骂了你以后，你又回到原来那一点上面去。那一天你讲了我那个骂，就对我讲哈，我当时心里面好难过，又回到原点去了。换他给你道歉了，又开始磨回去了。所以你要坚持原则，你做父母亲的人不坚持一点原则，小孩子会宠坏了，不行，是不是？有些不该的你还是不能答应。我说像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戒律，你要能够掌握这些戒律，这才叫善位比丘。你坐的位置一定是最好的位置，你家的风水也是最好的风水，你家里一定会很快乐的家庭，因为你有这个东西，你有了这些东西，你的人生你的智慧也容易开启。 所以你对人生也会比较宽阔。那么当然光凭这件事情你就受用无穷了啊，这叫做受菩萨无碍解脱门，你就没有障碍，你处处都可以做得很好。这是我们第三位善财童子呢往南再去拜访的三位比丘，结果三位比丘又介绍他，他说你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去学习，我告诉你再往南走还有一位，那叫做弥伽居士。你看前面是出家众的有比丘，对不对？现在突然间跑出一个居士出来了，哎，居士也是可以请教的。那这个居士，他这一位这个居士呢啊，他不是比丘啊，此居士不是比丘，那个第五页啊，那个弥伽居士啊，那个是居士啊，此居士呢住于自在城，这个居士呢住的那个城门叫自在城，其实他常常都有法义的，就你住在自在城就一定是自在，就是他的很重要的法义啊，他是在一个什么事情很自在的地方，那就是自在城。你家里是不是自在城呢？对，你应该说你在哪里上班，我在自在公司上班。你在哪里，你的家庭住哪里，我家住在自在城或自在村，这就对了。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名自在，就叫观自在，那是最好，这是自在。所以你看他在自在